第一部分其实是基于一个全球的视野，对太空和发展背景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第二个部分的话是针对太空题材的回顾、市场回顾以及展望。第三个部分是针对太空和对汽车旅行题材的一个影响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分析。然后首先的话，这张图的话是目前来讲，全球的一个碳排的一个情况，主要分几体碳排情况。那其实大家都知道，中国目前是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然后业内也普遍认为2030年中国会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是从2019年的碳排数据来看呢，中国的这个碳排的数据却是美国的2倍以上。所以其实，在2030、2060
净增量的概念，所谓净增量的概念，那到2026。也能带来1,270,000吨的耗能量的增长，累计基本上在2021年到2030年期间，只是风电的装机的快速的增长，能为中国带来2,170,000吨的电子能的增量。那谈到每一年大概是一个201,000吨左右的数字，是会更受这个新能源发展当中所喜爱，因为风电它还是比光伏有一些条件上的要求，对吧？毕竟你需要在一个荒无人烟或者说是风力比较多的一些地区才能够去啊。
投资或者是新设备的一个替换，然后碳普及 如果我们看，如果中国以欧佩拉克成为全球的一个碳交易差不多，我们按照七十亿吨来测算，目前来讲，以中国这个碳价，我们是一个3000亿的市场规模。但是如果按照欧洲的这个价格，以后碳交易市场会达到超过3万亿的一个市场规模。所以其实这个市场来说，投资机会是非常大的。然后，上海有色网的话，其实也是针对整个电解铝的生产企业进行了一个碳排的一个曲线的一个测量。这个其实企业为主的，我们分为范围一和范围二，其实是电解铝生产厂家的自备电和外部电的一个情况。那对于自备电厂的话，我们又分为它的非电力排放和电力排放。因为大家知道二氧化碳，其实碳排大家目前来讲只知道是二氧化碳，但是其实还有四氟化碳和六氟化碳，这些其实都属于温室排放的气体。然后，上海有色网的话，在测算了所有这些电解铝生产企业的排放之后，我们就得出了地区形式的真实的一个碳排的一个曲线。然后目前我们其实对大家比较了解，为什么大家都说把厂子搬到云南去？那其实因为如果我们按照电结构来看的话，云南这边确实是作为碳排是最低的一个省份，那其次是青海、广西、甘肃、新疆、山东以及内蒙古。然后这边的这张图的话，其实是就是碳配额的这个标准制定，其实目前来说已经可以说非常确定的，是加基准线再加免费配额的这个组合权来发放。但是其实在碳配额之前，还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大家一直都没有注意到，就是我们怎么去计算碳排放？难道真的是按照电力结构的不同来计算吗？那样的话，是不是对于很多企业其实是不公平的？因为不可能大家把所有的企业都是放到云南地区去。所以结合这块的话，我们也是分为了两个场景去看。如果我们分为不同的场景去计算碳排放，到底哪些企业会存在需要去购买碳价，哪些企业其实可以出售他们的碳配额。然后大家首先在这个过程中的第一概念是9.1132二氧化碳每吨铝液，这个其实是出自于有2017年的一个政府背书的，所以说这个基准排放基准是有政府背书的一个基准。然后我们拿这个基准作为衡量标准的时候，我们在情景一，就是我们目前普遍的一个计算方式，按照地区电力结构不同来计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有25%的电解铝厂能够从碳交易中获益，而但是有75%的铝厂需要向外购买。这是我们的第一种情景假设。第二个情景假设就是我们全国电网排放因子计算，按照统一的来计算。但是如果按照这样计算来的话，全国只有一家的铝厂，满足这个在不需要向外就是多购买这个。所以我们其实觉得情景二这个情况是概率是比较低的，但是这个基准的话，还是我觉得会和后期还有偏。然后下一个部分的话，就是目前的话，我们作为第三方机构，对于我们的一个新材市场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研究汇总的一些数据。然后其实目前来看的话，中国的铝新材供应可以分为工业层和建筑用铝，然后我们的汽车铝新材在属于工业铝新材中，可以占到整个市场的36%。然后截止到2020年的话，目前的话，全国中国的铝新材可以达到1770万吨。如果我们来看我们的进出口的情况的话，大家可以看2017年的话，我们的出口有大幅下降，大家应该知道这是因为法新消费所导致的。之后呢，我们的重心就向东南亚以及亚洲以及其他市场所转移，所以从2018年之后，我们的出口量有一个明显的上升。然后从2020年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铝新材的出口的地区已经逐渐转变为欧洲、越南、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地不一样。其中欧洲是出口中国向欧洲出口最多的是占比是9%。然后这边的话，我们也是着重讲华东40省的铝新材消费结构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我们发现，其中汽车铝新材消费占到38%，光伏相关的铝新材占到了27%，家电是百分之三，以其他的消费占到了32%。这块的话，我们也是结合了以前以往的一些项目案例，然后汇总了一些数据。汇总是这部分数据主要是针对我们的汽车铝新材的应用情况。对于我们燃油乘用车，我们的单车的用铝情况大概是30%到60%的量，但是这个取决于不一样的品牌、不一样的车型。
然后主要应用，先各位领导下面也说过，主要是在黄壮梁、行李架、踏板以及天窗导轨一些这些应用。然后对于燃油商用车的话，它的单车用水量大概是在90到120公斤每天，主要的应用范围是车辆车身架、装饰件以及挂车车厢。然后第三个，在新能源车，新能源车的单车用水量目前来讲是70到100公斤每天，主要用途是在电池后板、车身主梁以及空梁。另外的话，我们当知道我们的单车用水情况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去到底是哪些零部件还会有一些发展的一些未来发展的一些我们可以做的。因此我们也是对于这些零部件的渗透率的零部件渗透率进行了一个分析。目前我们还针对于燃油汽车的话，还有副车架和底盘架以及一些其他应用的话，还是有待开发，因为它的渗透率普遍较低。然后对于如果对于新能源汽车的话，副车架和变速箱它的那个渗透率还是目前比较低的。另外我们也是针对整个铝的产业链进行了一个产业集中度的分析。目前这个整个铝产业链集中的分析可以呈现一个 N 字形的一个走势，而我们的新材其实是处于它的整个集中度相对比较低的一个环境，所以未来它的这个大的发展趋势其实是逐渐向合资公司集中，然后产业规模化这个大的趋势也是出现一个我们有一种可以在国际上跟跨国公司竞争的一个形态。然后对于我们整个产业链，我们也分析了每个产业链的一个利润率、利润率情况。新材的话，它的利润率属于整个产业链偏适中的一个问题。所以对于这块我们可以看的话，未来它会从两个维度进行它提升它企业的利润率。一个就是说可以提升它的整个一个产品的从它的横向来提供它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利润率，一个就是提供它的一个纵向产品的利润率。然后第三个部分的话，就是碳中和这些政策对于我们汽车旅行才影响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我们认为这种影响更多的是从由底部向上造成，就是其实是由我们更多的汽车品牌来倒推它的上游、它的产业、它的供应商所做的这件事情。如果大家看这些主要品牌，其实会发现他们的政策是比我们要提前的，因为我们是在30年达峰，我们在达峰的时候，他们已经要在30年做到中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的许多主要的这些玩家，他们都已经提供了他们的这个叫做低碳旅行台这么一个牌号。所以我们来看，如果我们来看的话，他们每吨铝的碳排的话，他们所谓的低碳铝其实都不超过4吨/毫升。所以如果我们觉得国内的一些玩家如果想跟国际这些企业竞争的话，更多的是要提供这些低碳铝这些牌号。但是全球中间没有，到底有没有这么一个标准？对对对，就是到底什么叫做低碳铝，其实是没有这么一个标准的。另外一个影响就是我们觉得，就是它的再生铝的话的使用量会逐步提高。那目前来讲的话，它再生铝它的这个用量比较低，其实是因为质量管控。因为之前各位领导也会分享，就是在整个生产线它的质量，我不怕你做的差，但是我怕你做的不稳定，你的离散性不很高。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整个社会体系，包括它的分拣也好，所以造成它的原料也很不稳定，以及导致它所加工的产品也很不稳定。所以从这个维度说，它的再生铝的一个用量会非常低。但是未来的话，它再生铝用量，我觉得它会不断提升。另外一个这一块的话，就是主要针对进口政策，因为就像我所说，欧盟的话目前来讲，这个 CBAM 它其实是类似一种碳税，但它又不是碳税的一种制度。但是它所针对的企业就是那些想把旅行代产品出口到欧盟的这些国家。那它的登陆时间是2021年，2023年和2025年是它的一个过渡期，而2026年要全面实施。目前的话，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行。占比达到9%，那一旦它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很有可能对我们中国向欧洲出口的成本会极大的增加，那它欧盟的一个进口订单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所以这些的话也是整个，对，这些以上的话是我们上海有效咨询团队是站在整个全球宏观层面对的一些分析。以上的话是我联系方式，如果大家如果有以后有什么需求或者想经验交流的话，欢迎各位领导来联系我，谢谢。
感谢白川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关于我们有色网的这个咨询团队，我们自己对 从碳排放角度啊，看待我们这个汽车旅行产业的一个发展趋势，包括我们现在未来的一些新的碳排放的一些动向。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有请